This mortal life
can 今生可能是一趟艰困的旅程，但目的地却是荣耀无比的。基督对他的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我今天下午的演讲有两个目的：第一，谈谈信仰某些绊脚石；第二，阐述天父的计划包容广大，足以眷顾他所有的儿女。过去两年来，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我们的信仰和理念的讨论急剧增加。这并不稀奇，在本教会的历史上不时会发生这样的事。在1836年，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登上前往纽约的亚马逊号客轮，目的是要报道移民美国西部建立教会的后期圣徒的归信者。当时已经有数千名的归信者移民美国，也有许多评论他们和写他们信仰的文章，尤其在英国的媒体上。不过大部分的报道都是负面的。狄更斯写道：“我登上他们的船，想看看他们有没有应该被反对之处。我也完全相信他们一定有值得我反对的地方。但是，让我惊讶的是，他们没有。”狄更斯观察这些归信者与他们朝夕共处之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些归信者大多是劳工，他们是属于英国社会阶层中最优秀的精英分子。”一般人对我们教会有正反两极的评价，在一方面，正义的教友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普遍获得正面的报道。那些认识后期圣徒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们的人，都和狄更斯150多年前的看法相同。因为复兴的教义振奋人心，教友们莫不在福音里欢欣，在教会中找到喜乐与满足。当我们奉行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教训的时候，别人会对我们有好的印象。当教门不遵守这些教训时，就会成为教会外人士的绊脚石。然而，不同于对正义教育的正面评价，许多对本教会以及其教义的叙述则是不正确、不公平，而且是严苛的。但各位也应当知道，有一些对一般基督教信仰的描述也是很严苛的。世人对我们的教义有这样的态度，并不令人意外。主在教义和圣约中指出，有些人将提高声音诅咒神，而有些人则因为人的教训而远离我。最近伦敦的公车上张贴的广告正彰显了一般人对于宗教两极化的论点。有些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无信仰人的付费在伦敦的双层巴士上张贴大型海报，写着不会有神，停止担忧，尽情享受。而由基督徒张贴的反对海报则主张说绝对有神，后面则刊登令人鼓舞的信息。无信仰的人很难接受新旧约所记载的神迹，以及救主由童贞女所生和复活的事件。他们用同样的怀疑态度来质疑父神和耶稣基督向先知约瑟私密显现的事迹。他们无法接受由上帝主导的一项天上计划的可能性。他们没有信心。最让我担心的是，世上有些可敬的人虽然乐于接受宗教信仰，却被不正确的教义所阻拦或迷惑。举例来说，就世上仍有启示这项教义而言，有些很好的人很肯定认为我们教会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受到这样的教导，所以他们也深信诸天已经关闭，不会再有另外的启示、经文和来自上天的昭示。我要强调的是，这项普遍被接受的看法并没有经文的依据， 但对某些人来说却成了他们的绊脚石。最近有一本畅销书的作者用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当作他书中的比喻，那就是好几世纪以来，所有欧洲人都认为天鹅全是白色的，直到澳洲被发现，人们在那里找到不同颜色的天鹅为止。作者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一些出乎人们预料但确实存在的事情。我在思考这个比喻时，领悟到许多人拒绝认真地研究本教会的原因是他们认定本福音旗不可能有启示。有位归信者现在正担任传道部会长，谈到他当初在研究本教会时对这一点很难接受。他说，我一辈子都被教导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再有先知和使徒，所以对我来说要接受约瑟·斯密是先知就成了一颗很大的绊脚石。不过他又说，当他祈祷时，他得到一个见证，就是福音已经在世上复兴了，约瑟·斯密真的是神的先知。对于很多乐于接受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有个观念特别让他们困惑，他们很难了解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这项正确的教义，和多数人注定要永远下地狱这项不正确的教义之间的矛盾。我的高祖父菲尼亚斯·科克就有过这样的困扰，他在1820年在康乃狄克州出生，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已和主立约，只要找到正确的方式他就愿意服侍主。他去过许多教会，有一个教会要教他做见证加入教会成为基督徒，他回答说，有这么多教会，我不知道要加入哪一个。他特别在乎的一项教义就是，他们有时候他希望人类家庭能够更慷慨地获得救恩。他说他不相信主只定义拯救一小部分的人，而大部分的人则将被处罚直至全永恒。因为这项教义，他在新教会中将自己的名字除名。1844年，当后期圣徒传教士教导他救恩计划真实教义时，他就受洗了。菲尼亚斯对主的博爱慈悲和对他幸福计划的信心，其实是许多受人尊敬的人们共通的信念，尽管他们自己教会所教导的并不这么乐观。英国国教领袖和古典文学学者菲德克·法瓦尔是《基督的生平》一书的作者，他在西敏寺的讲道中感叹新教教会一般对地狱的教导是不正确的。他主张说，把地狱定义为无尽的痛苦和永恒罪罚的说法是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詹姆士王钦定本圣经时所犯的一个错误。法拉尔也提到，整本圣经在显示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就是另一个证据，证明英文翻译中对地狱和祖罚的定义是不正确的。诗人丁尼生在悼念集中表达了他内心的感伤，他提到，我们相信不管如何，所有不幸的最终目的都是好的。他写道，相信凡事不走没目标的路，相信当神完工之时，没有一个生命会被毁灭或被遗弃投入虚无。约瑟·斯密接受启示组织教会那个时期，大多数的教会都会教导救主的赎罪无法让大多数人得到救恩，大家普遍的观念是只有少数人会得救，而绝大多数人都会被诅咒，而要接受最恐怖和难以形容的无尽折磨。那赐给先知约瑟的美妙教义透露了救恩计划适用于所有人，包括那些在世时没有听过基督的人，在到达负责年龄前过世的儿童，以及没有理解力的人。正义的灵在过世后会暂住在一个称为乐园的状态。小二马教了我们，乐园是一种安息的状态，平安的状态，一人在那里安息，不再烦恼、忧虑和悲伤。不义的灵则住在灵间，有时候被称为地狱。 那里被描述成一个可怕的地方，一个黑暗的地方。那些害怕神愤怒如火的义愤的人会留在那里，直到复活。不过，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所有蒙福来到世上的灵都最后都会复活，灵和身体重新结合，继承比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更美好的荣耀国度。唯一例外的就是那些像撒旦和他的徒众一样故意背叛神的人。复活时，灵间也就是地狱会交出他所囚禁的灵。耶稣来到世上，为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世人的罪，圣化世界，洗净世界一切的不义。救主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摩西书则做了一个扼要的结论，看啊，这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救主为世人受了所有的苦之后，他在第一次异象中谈到当时的教会时，就指示约瑟不可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因为他们全都是错的。随后，救主就复兴了他有关救恩计划的真实教义，以及如基督教一般的其他拯救的原则。但是，尽管我们的教义和其他教会的教义有明显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不批评其他教会。那些教会做了很多好事，造福人群，许多教会也帮助他们的教友学习认识救主和他的教训。华盛顿邮报有位记者造访我们在奈及利亚的教会聚会时，他访问了一位新教友，谈到归信的经过。这位记者写道，他说他下了公车，走进了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堂，立刻就喜欢上他在教堂里听到的事，尤其是那里没有人会说其他教会的人都要下地狱。自从教会成立以来，无数的归信者都有相同的感受。我们的领袖不断告诫我们要尊敬、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信仰的人。在信仰不同、人生观不同的人中，最最缺乏的就是礼貌和互敬。还有一件事情也同样重要，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教友，不论他们承诺和活跃的程度如何，我们都要亲切和善地对待他们。救主清楚地对我们说，不要彼此论断，对待自己的家人更是如此。我们的责任是去爱，去教导，永不放弃。主的救恩白白地赐给所有的人，但是他也命令他的人民要劝所有的人悔改。当然，我们心中的愿望是不仅要获得救恩和不死，还要获得永生，与我们的家人和慈爱的天父及救主住在高荣国度里。我们唯有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才可以获得永生。狄更斯在亚马逊号客轮上遇到的欧洲早期归信者已经克服了许多的绊脚石，他们有见证知道启示来自天上，而世上再次有使徒和先知，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有信心，他们明白了美好的终点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他们不怕眼前要走的艰苦旅程，在今生忠信的忍耐持守后，他们的终点其实并不是盐湖谷地，他们真正的目的地是乐园，而后来住在高荣国度的超生。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和现在的后期圣徒都怀着信心和盼望来唱圣徒起来的最后一段歌词，假如我们要死在旅途中得安息，岂不好。我们不再有劳苦和忧伤，在乐园无烦恼。慈爱的天父为他的儿女们提供了全面的爱心计划，拯救活人，救赎死者，搭救受处罚的，颂扬悔改的。 即使我们的旅程充满艰辛，目的地却是荣耀无比。我因伟大的救恩计划而欢欣，这计划眷顾到天父所有的儿女。我对耶稣基督的赎罪不胜感激，无以形容。我要为他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